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是6月16号周二了，咱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指数的情况。美股周二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28.64点，涨幅为 0.64%，报于51,999.67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07.6点，跌幅为1.15%，报于26,376.34点。S&P500 指数下跌了42.94点，跌幅为0.57%，报于7,511.35点。费半的指数是大跌了805.4点，跌幅为5.71%，报于13,294.22点。受到中东局势降温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一个前景激励，国际原油周二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是大跌了约5%，双双跌到了近三个月来的最低点。布兰特原油期货收跌4.21美元，跌幅为5.1%，报于每桶78.96美元。而西德州原油 WTI 期货下跌了4.7美元，跌幅为5.8%。收于每桶76.05美元。那这也是布兰特原油从3月2号以来WTI 从3月4号以来最低的一个收盘价。周二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566元，较周一的纽约尾盘呢涨了27个点。现货的黄金涨了0.48%，报于4,332.23美元每盎司，而现货的白银是大致持平的，报于69.985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涨了2.02%，钯金涨0.75%。我们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的 Meta 涨 1.13%， 报于600.21美元每股，而亚马逊跌了 0.01%， 报于246。苹果今天涨 0.95%， 报于299.24。微软跌 1.48%， 报于398.83。 Alphabet 涨了 1.09%， 报于371.1。 特斯拉跌 1.58%， 报于404.66。 英伟达跌 2.37%， 报于207.41。 而英特尔今天是大跌了 8.45%， 报于117.05。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第一个就是美洲之盾特使，美国的前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周二呢，他接受了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他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指出中共涉嫌策划高度协调类似旅行社的一条龙运作模式，将大批的中国公民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境美国的边境啊。那么诺姆透露呢，美方掌握的最新情报显示，涉嫌由北京官方支持的组织正在系统性的向无证移民提供入境的文件、标准配备的背包，并且提供巴士运输的服务，将他们送往美国的北部和南部的边境。这群无证移民以年轻的男性为主，引发了国土安全部官员的高度警惕。此前呢，美国的情报部门和缉毒局也已经报告，全美绝大比例的非法的芬太尼全体的化学品均是源自于中国工厂的，并且呢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深度合作，然后输入到美国。保守派的知名智库盖茨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张家敦先生此前也警告过，说这群啊适逢服兵役年龄的中国无证移民中，不排除隐藏着带有特殊政治任务，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可能呢会瘫痪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的破坏分子。与此同时，美国的太平洋领土也成为了国防的重点。 那多位联邦的参议员先前曾经联名致信啊，要求要立即关闭关岛与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免签计划，他觉得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漏洞。这个政策此前已经被滥用，衍生出了富塞班岛产子的生育旅游链。那么甚至呢，有大批的中国公民私下搭乘非法的快艇偷渡到极具军事战略意义的关岛，非法潜入美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以及敏感的军港周边进行拍照测绘，随即被抓捕。那除了对上述一系列威胁国土安全的问题进行强烈的反对外，美国的移民以与海关执法局 ICE 联合国土安全部此前呢也执行了一次极具震慑力的特别包机遣返行动，将122名非法滞留的中国公民遣返回国。这批人员中包含着相当高比例的在美国本土犯下过故意谋杀、强奸、跨国人口走私和大规模毒品贩运等重罪的危险罪犯。美方强调，此类包机遣返行动未来呢将逐步的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以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跟百盛餐饮有关的消息啊，美国的餐饮巨头百盛餐饮集团周二正式宣布同意以总价27亿美元出售旗下知名的披萨连锁品牌必胜客。这笔交易呢将协助百盛精简它的品牌框架，全面的聚焦于近些年表现更佳的肯德基和塔可中等高增长的品牌。根据官方的声明，本次出售呢将分为两部分进行。私募股权公司叫龙源资本将以15亿美元收购除了中国以外的必胜客全球业务，涵盖约1.9万家门市以及特许经营权和国际供应链。而独立运作的百胜中国则将出资12亿美元单独的买断必胜客在中国大陆的全部业务和控制权。整个出售案预计呢将在今年的第三季完成。必胜客呢近年来因为面临着北美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同店销售连续负增长的一个影响，逐渐成为百盛的业绩包袱了。其在集团的总营收占比已经从2019年的18%萎缩到了12%。百盛餐饮的执行长克里斯特纳他就表示啊，此举将使集团成为一家更专注的公司。百盛预计这笔交易将带来约23亿美元的净收益。公司董事会随后呢已经大手笔批准了一项额外的4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以实际行动来回馈股东，激励百盛集团每股早盘呢应声上涨了约3.3%。那么财经分析指出啊，说此次必胜客的交易呢同时反映了外资餐饮近年将控制权移交给中国本地运营商的一个普遍趋势。在此之前呢，通用磨坊已经将中国哈根达斯门市出售给了本地的财团，而星巴克也已经转让了中国的业务多数的股权。目前呢，已经在美上市的百盛中国正在积极的进行本土化的扩张，还计划在2028年前将中国的必胜客门市拓展至6000多家门店，并且和他的母公司达成了财务激励的一个协议，未来呢将共同携手扩展叫做塔可中在中国大陆的市场版图。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印尼的消息。周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发生了6.7级的强震，随后呢伴有着强烈的余震。美联社报道，主震导致了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叫做帕卢出现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剧烈摇晃。这个城市呢人口约为40万人。地震导致了零星的破坏情况，作为安全预防措施，医院疏散了患者，其 中还包括一些正在输液的病人。好消息是，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美国地震局测定的震源深度为6英里，随后最强的余震震级为5.2级。此次的地震呢，尚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东南亚国家哦，而苏拉威西岛是印度尼西亚中较大的岛屿之一。而且印度尼西亚位于太平洋火环地带，这个地带也是全球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地震和火山频繁地发生。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几条咱们湾区本地的新闻。首先第一个，阿拉米达县他们的病媒防治区周一宣布啊，在纽瓦克市的一份蚊虫样本中检测出了西尼罗病毒阳性，这是湾区今年首次发现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虫样本。病媒防治区表示啊，这批蚊虫是在当地的诱捕器中采集的，并已经在上周六实验室确认了是阳性。此前呢，纽瓦克在4月到6月期间已经陆续发现了5只感染了西尼罗病毒的死鸟。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加强当地的蚊虫监测，并且积极地对积水区域展开防治，尤其是无人维护的游泳池等容易滋生蚊虫的地点。官方还提醒啊，居民近期可能会在叫 Mayhill Landings 公园附近呢，看到病媒防治车辆以及诱捕器，并且主动的呼吁大家主动检查住家周边是否有积水。卫生部门表示呢，西尼罗病毒主要是透过受感染的蚊虫叮咬进行传播的，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但是50岁以上长者及免疫力较弱者较容易出现重症，如果遭到蚊虫叮咬后出现了不适，应该尽快的就医。下一个消息关注到加州的 Pacifica城市啊，政府呢，他们正在寻求联邦紧急灾害的资金，以抢救出现严重损坏的叫帕西菲卡市码头。这座码头呢，自6月4号的起，它的底部出现了裂缝后，结构正在持续的恶化，目前呢，面临着坍塌的风险。周一呢，联邦州以及地方的官员共同呼吁川普政府要提供援助。施工人员已经趁着退潮期间，在码头的底部堆放了大量的消防波石，大型的消波石哈，希望减缓海浪的冲击。不过 Pacifica 市的市政府坦言说，仅修复码头啊，此前因为风暴受损的部分就需要$2000的一个资金，而全市一年的房产税收也仅有$1800万，无法独自承担。地方的官员还批评说，川普政府去年取消了一笔价值$5000万的叫做防灾补助金，这个资金呢，原计划用于加固海堤及码头周边的设施。如今工程师担心，如果这个码头主体倒塌了，可能会引发连锁的反应，导致更多的结构性损毁，因此正在争取联邦尽快的宣布紧急的灾害状态，以加速取得救灾资金。6月11号傍晚，加州的三里安州的Maria Park 出现了撑起黄色雨伞的集会人潮，这是为了纪念香港反修例运动7周年。湾区的港人和支持者呢，响应雨伞不倒，并肩同行全球雨伞接力行动，聚集撑伞来声援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这次全球接力行动呢，共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台湾及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1个城市和地点响应参与。回顾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历史，关注被迫流亡、沉默或者入狱的抗争者与民主人士。 当天的活动呢，由美国香港人会馆、北加州香港会等多个团体共同主办。现场的众人呢，先为牺牲者默哀，随后也合唱了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美国香港人会馆成员施珍莹主持了活动，并且指出，随着相关法规的实施，香港现在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已经急剧的收缩，昔日的繁华已经面目全非。他呼吁海外的港人和支持者要珍惜自由，继续替无法发声的人发声。北加州香港会的负责人叫陈国喜，他也表示，从港区国安法实施到香港47人案等等事件，香港的自由制度已经遭到了系统性的拆解，但强调镇压无法囚禁自由的思想，只要海外持续的发声，香港的故事就仍在书写。活动当天呢，也邀请了不同背景的人士来分享，包括美国的华裔花滑选手的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以及64的幸存者方正皆到场发言，强调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并且呼吁海外的人士共同反对独裁政权。港人牧师叫做仙迪，他呢也在现场准备了黄色玫瑰纪念逝者，并且呼吁民众要多加陪伴与倾听，支持离散的港人走过流亡的身心创伤。还有一位年仅19岁流亡美国，并且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叫做梁启俊。他呢也现身说法，他回忆自己在2022年遭到香港国安处搜查，并且最终独自赴美寻求庇护的艰难历程，表示自己不后悔，为了公益站出来。他呼吁海外的港人和年轻一代，即便无法立即改变现状，也应继续的保存真相，延续记忆，将民主的火种保留下来。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今年呢，美墨加世界杯正在热力开赛当中，每一天都有非常精彩的赛事。今天都发生了哪些呢？艾琳先和大家整体的复盘一下。今天呢 ，A 组的伊拉克对阵挪威队正在比赛当中，已经进行了22分钟了。而今天 A 组的另一个强队的比赛，法国和塞内加尔已经踢完了，结果呢是3-1。那 G 组的伊朗和新西兰是已经结束了，在昨天2-2战平。今天最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一组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比赛，在今天的18点，就是咱们美西的下午6点钟就会踢了。阿根廷的球迷大家可以准备起来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精彩的世界杯快讯和值得咱们关注的呢？我们一起来听老北京茶馆刘卓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专题报道。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先啊，给大家伙报一个有趣的数据，昨天的世界杯是本届开赛以来第一个全是平局的比赛日，一共4场球，场场握手言和，而且呢场场都有故事，冷门和好戏是轮番上演。其实呢，大家想，从揭幕到现在，这届48支队这个世界杯最大关键词其实就2个：意外。你看啊，佛得角、澳洲、卡塔尔这些原本不被看好的球队，接连从强队身上抢分，甚至爆冷，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在世界杯这赛场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弱旅，更没有一场轻松的比赛。转眼之间，这世界杯已经来到了第6个比赛日。32支球队陆续登场了，小组赛的格局呢也渐渐浮现出来。咱们先花点时间回顾一下昨天这个平局之日，再来重点看一下今天这份星光熠熠的赛程。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同日亮相，这呀绝对是开赛到现在为止腥味最浓的一天，内容不少，抓紧开始。先说一下昨天最大这个头条呢，毫无疑问是佛得角创造的一个奇迹。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岛国佛得角竟然以0-0逼平了夺冠大热、卫冕欧洲冠军的西班牙队，堪称是本届至今最大的一个冷门了。整场比赛佛得角是摆出了极其有纪律性的5后卫阵型，全队回收，层层保护， 把拥有这个亚马尔、佩德罗、罗德里这一票天王的西班牙封了几乎是无从下手。最夸张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呀？西班牙中锋奥亚萨瓦尔在开场头30分钟啊，竟然一次球都没碰着。这个是自打1966年以来有相关记录以来啊，这个球员在世界杯单场最长的隐身时间。即便是天才亚马尔下半场带伤替补登场，让西班牙这个进球呢，这个进攻啊更直接了一些，他们也始终就攻不破弗勒角那位40岁老门将沃季尼亚把守的大门。这位老门将赛后是一夜爆红啊，这社交媒体上面粉丝暴涨了几百万，瞬间成了昨天全世界球迷热议的人物。对一个人口只有50万的岛国来说，这一分啊是足以写进国家历史的一分。而这场比赛呢，对志在夺冠的西班牙却是一记不大不小的警钟。昨天另外三场也统统与平局收场，而且呢各有看头。先看西雅图的这场比赛，比利时1-1被埃及逼平。埃及呢由阿舒尔在第19分钟禁区外送出一记世界级的抽射，直挂死角。褪色的黄金一代比利时虽然下半场啊由德布劳内领衔全力反扑扳平，并一度呢大举压上抢攻，德布劳内还有过一次禁区前面这个不错的机会，可惜射偏了，最终啊被埃及门将舒贝尔是接连化解，始终拿不下这场胜利。埃及这边呢虽然还没能终结三届世界杯啊共七场零胜这个尴尬记录啊，但是能在这个萨拉赫的带领之下从强队身上比利时身上抢到宝贵的一分，也算是虽败犹荣，收获信心了。咱们再看迈阿密，沙特同样踢出一场小爆冷，1-1逼平两届冠军乌拉圭。上半场沙特摆出了紧凑的4-4-2防守阵型，抓住了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一次扑救脱手的机会，由后卫阿姆里抢先补射破门。乌拉圭呢虽然大部分时间啊控球在脚，却迟迟无法渗透沙特防线。下半场比赛换下了努涅斯全力猛攻，调整阵型死缠烂打，最后才靠马克西阿劳霍扳平这场比分。这个结果呢让这个 H 组40球队是西班牙、弗勒角、沙特、乌拉圭首轮以后是齐齐的是同积一分，彻底乱赢了。当天最后一场比赛被不少人评为最精彩的一场，就是伊朗对阵新西兰，最终2-2打成了平手。新西兰呢一度由前锋克里斯伍德是梅开二度取得两球领先，眼看就要爆出大冷的时候，伊朗却在随后顽强连扳两球，其中一个球呢由莫赫比在右路接应传中一脚推射入网，双方是你来我往，攻势如潮，看的人大呼过瘾呢。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这个连同比利时那一组，你会发现 GH 这两个小组八支球队呢首轮之后竟然清一色都只有一分，所以啊接下来的厮杀注定会非常的激烈。回顾昨天那几场啊，有几个镜头特别值得回味。一个是呢，这个弗勒角全队像一堵移动的城墙啊，一次次把西班牙的门将一个射门啊挡在门外。老门将沃季尼亚那几次奋不顾身的扑救呢，堪称是昨天的封面画面。一个呢是埃及的阿舒尔那记禁区外的弧线抽射，这皮球贴着立柱钻进死角是非常干净和漂亮。还有一个呢是伊朗和新西兰最后阶段那段反复拉锯的对攻。这个对攻啊，双方轮番是轮番压上，险象环生，把这世界杯小组赛的紧张刺激是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趋势是什么呢？把这个过去几天比赛连起来一块看，你看啊，向来以强势著称这个南美球队，这次的首战是集体哑火。这个巴西被摩洛哥逼平了，乌拉圭被沙特逼平了，再加上更早输球这个厄瓜多尔和巴拉圭，已经登场了一共这个四支南美劲旅，竟然没有一支在首轮拿下一场胜利。当然这个南美还有最后一张也是分量最重这个王牌没出手，那就是今天晚上才登场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他们能不能替南美足球扳回一城，这正是今天的一个最大悬念之一了。这里边也顺带帮这个新加入的听众啊复习一下这届的赛制。48支球队分成12个小组，每组4个队。小组赛过后呢，每组的前两名外加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一共是32支队晋级淘汰赛。换句话说呢，这个门槛啊虽然比以往轻松了啊宽松了啊，但每一分都是弥足珍贵。首轮这些平局和冷门呢，很可能啊到最后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就是决定生死的一个关键。另外本届这个四支首次参赛的新军也正一点一点的书写历史。你看弗勒角昨天从西班牙身上抢下一分，这自不必说。更早之前这库拉索虽然是1-7大比分落败，却也攻入了全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粒入球，虽败犹荣啊可以说是。而剩下的这两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和约旦呢马上也要先后登场了。对这些第一次战胜世界杯舞台的国家来说啊，这个每一个进球每抢到的一分都是值得举国欢庆的里程碑。这呢也正是扩军到48支球队以后这届世界杯最动人的风景线之一。 行了，回顾完昨天，重点呢就在今天。今天是 I 组和 J 组的揭幕日，而且名单上全是大牌，尤其是梅西，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亮相了。咱们是看一场少一场，格外值得我们珍惜。咱先说这第一场比赛啊，美西时间今天中午12点，新泽西大都会球场，2022年的世界杯亚军、2018年的冠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法国呢由名帅德尚执掌，阵容是深不见底。咱们看啊，从这个门将、后防到中前场，几乎是清一色都是效力欧洲顶级豪门的好手，板凳深度更是让对手羡慕。当家球星则是不必说了，这个皇马的队长、头号射手姆巴佩，他的速度、终结能力是法国最锋利的那把尖刀。作为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这支蓝衫军的目标呢是在三届之内再夺一个冠军，延续他们的强权本色。说到对手塞内加尔呢，是近年的非洲霸主，夺得过非洲国家杯的冠军，也被视为本届的黑马之一。阵中呢有经验丰富的马内，还有切尔西前锋尼古拉斯杰克逊。另外塞内加尔的后防线也同样硬朗，身体素质和速度都是他们的本钱，真的是一块非常难啃的硬骨头。这几年啊，这个塞内加尔是人才井喷，从锋线到后防都有不少立足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无论从身体和爆发力，他们面对这个法国啊甚至是不落下风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法国所在的 I 组呢可真的不轻松，除了塞内加尔，还要等一下就要登场这个哈兰德领军的挪威队，三支有实力的球队挤在一块儿，这被不少人被称作本届的一个小型死亡之组。所以啊，这个法国今天这开局是半点都马虎不得。这样球呢还藏着一段历史夙愿，24年之前的2002年世界杯，正是塞内加尔在揭幕战里边，当时呢是1-0爆冷掀翻了当时刚刚夺冠的卫冕冠军法国，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冷门之一。而塞内加尔的世界杯最佳成绩呢也正是那一年闯进的八强。今天啊，这个旧事重演，冤家路窄，看点就在这个法国能不能避免重蹈覆辙呢？这个塞内加尔又会不会再一次成为法国人挥之不去的克星呢？好，接着说第二场比赛，美西时间的今天下午3点，波士顿球场，伊拉克对阵挪威。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呢，就要说是一位巨星的世界杯处子秀了，那就是挪威的前锋哈兰德。这位曼城的射手在欧洲区预选赛里边以16球高居整个欧洲的射手榜首，进球如麻呀。如今25岁的他呢，终于要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这个最高舞台上了。赛前呢，更被视为本届这个金靴的有力竞争者。而挪威本身呢，也是从1998年开始，足足28年以来才再度杀回世界杯决赛圈，可以说是熬过了漫长的等待。如今这支挪威队呢，除了哈兰德以外，还有阿森纳的队长厄德高坐镇中场，一前一中两大球星撑起整支球队，腥味十足，被不少人看作是本届的一匹黑马。但是呢，整个这个球队啊，它整体的深度还是有限的，所以说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还要看这位球星的发挥了。来看这个对手伊拉克的故事，同样让人动容。他们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要追溯到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当年是3战全败了。这一回他们足足等了40年啊，才重返决赛圈。经过漫长预选赛的磨砺，一心想摆出这个铁桶阵，用纪律和韧性让哈兰德难受。本场比赛看点就在于这个哈兰德的世界杯首秀能不能是一鸣惊人，率先先声夺人。对挪威来说呢，这也是一个证明自己不是只靠哈兰德一个人的机会的这么一支球队。而对伊拉克来说啊，哪怕只是逼平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都能让这个伊拉克全国上下沸腾了。接着看第三场比赛，也是今天的一个重中之重。美西时间今天傍晚6点，坎萨斯城，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正式展开了上届世界杯冠军的卫冕之旅。焦点呢，当然就是梅西了。如今38岁的梅西啊，4年前在卡塔尔圆梦封王，登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而这一届呢，几乎是可以肯定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最后一舞了。正因为如此，他在场上的每一个触球、每一个动作，都会被全球球迷细细品味。热身赛里面呢，梅西依旧是这个阿根廷最闪亮的那个超级巨星，从组织和创造力都能看出他的灵光一现和宝刀未老。他身边呢还有老塔罗、阿尔瓦雷斯、中场恩佐以及那位卡塔尔封王的功臣门将迪布马丁内斯。名帅斯克拉洛尼是今年继续挂帅，这个班底啊，整个基本延续了上次夺冠的那个原班人马。要知道上一次能成功卫冕连续夺得两届世界杯的球队呢，还要追溯到1958年和1962年的巴西队。所以呢，阿根廷这趟卫冕之旅本身啊，就是在挑战一段什么呢，尘封了60多年的历史了。再看对手阿尔及利亚，是两届的非洲冠军，近期状态火热的一匹黑马。 他们世界杯最佳成绩呢是2014年闯进16强，如果今天能掀翻阿根廷的话，将是全队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不过这里啊提醒一句，阿根廷呢上届世界杯正是在开幕战爆冷1-2输给了沙特，结果呢照样稳住了阵脚，一路夺冠。所以即便是假设说啊，今天即使遇到一点点麻烦，这支经验丰富的球队呢应该也不会慌。看点啊，所以这个整场比赛看点就在于这个梅西的最后一舞能不能用一场胜利的华丽开场，顺便替集体压火这个咱们刚才说这个南美的所有球队出那么一口气。再看第四场比赛，也是今天的一个收官战，美西时间今天晚上9点旧金山湾区奥地利对阵约旦的比赛。这个奥地利呢是近年进步非常神速的欧洲球队，上届欧洲杯呢一路打进了16强，踢的是有声有色，由以高位逼抢闻名的名帅朗尼克执教，阵中呢还有这个皇马名将后方领袖阿拉巴坐镇。别看他们已经从1998年开始28年没踢过世界杯了，其实奥地利的足球啊底蕴并不浅，早在1954年他们就拿过世界杯的季军，那时候是队史的最高光时刻。再来看对手约旦，这个约旦呢是本届的世界杯新军，史上是首次晋级决赛圈，但可不能小看他们。2023年的亚洲杯他们可是一路杀进了决赛，只是最后呢不敌卡塔尔屈居亚军，实力和韧性呢都不容轻视。看点就在什么呢，一支球队久违了28年，一支球队呢是初登世界杯舞台，两支啊都渴望证明自己的球队，谁能抢下这宝贵的开门三分呢？好，说完今天整场比赛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明天。明天呢是星期三了，咱们照常和大家见面。明天又是一个巨星云集的日子，重头戏啊就是另外一位传奇 C 罗了领衔的葡萄牙，在美西时间明天上午11点对阵刚果，这同样很可能是 C 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和梅西这对宿敌在同一届世界杯是挥手谢幕，本身啊就是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另外一场的焦点是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凯恩贝林厄姆领衔那个英格兰对阵由老将莫德里奇坐镇的克罗地亚，新老对话火花十足。此外呢，加纳对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也将先后上演，同样值得留意。明天的详细看点都留到明天这个时间再跟大家好好拆解。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啊是世界杯迎来了开赛首个全平局的日子，福特角逼平西班牙冷门最为轰动， GH 两组更是八队同分混战一片，连南美劲旅都集体压火，而今天呢，姆巴佩、哈兰德、梅西三大巨星同日登场，卫冕冠军阿根廷也将正式展开卫冕之旅。无论您是哪支球队的球迷，今天这份好戏都万万不容错过。好，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的世界杯专辑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带大家关注一个发生在这个周末美国密西根州的惨烈的空难。当时呢，一架载有11名乘客和一名飞行员的跳伞飞机失控坠毁，机上12人是全数罹难了。目击者当时就惊恐地表示，飞机撞击地面的瞬间完全解体，碎片四散。这架私人飞机是在周日6月14号从密歇根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起飞后不久就坠毁了。这个机场呢位于堪萨斯城以南约60英里处，整架飞机是垂直向下，机翼和地面垂直，速度极快，就这样直冲向了地面。目击整个坠机过程的贝利里德告诉媒体，他说随后啊，地面和周围的树木发生了爆炸，顿时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李德指出，机上人员根本没有机会打开降落伞，他们完全都来不及跳伞，当时的高度是太低了，降落伞根本来不及张开，绝不可能有人跳伞生还的。不幸的是，当时呢，许多机上人员的家属正在地面上观看，准备为体验跳伞的亲人加油，却亲眼目睹了这场悲剧。贝茨郡的警长查德·安德森悲痛地表示，我们的心和家属同在，现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安德森也证实，警方已经将此案列为大规模伤亡事件来处理了。而堪萨斯城的跳伞常客叫做查尔斯·克林克劳，他呢对此次空难也感到震惊。他在接受当地的 NBC 电台采访时说，那架飞机上的每个人我都认识，其中4个还是我的挚友，我们经常一起跳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涉事的飞机型号是太平洋航空航天 P750， 在刚刚离开机场时就发生了坠毁。由于呢，这个机场是属于五塔台的小型机场，它的飞机所处的空域不强制要求和管制部门通讯，因此呢，事发时也并没有使用空中的交通管制服务。而营运这个业务的堪萨斯城跳伞公司也发表声明，向逝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表示这是整个跳伞界的毁灭性的损失，全体团队正在全力的协助联邦的调查。目前呢，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介入调查了。 NTSB 的前主席叫做罗伯特·萨姆沃尔特，他也指出，调查的关键就在于飞机本身的机械状况和引擎，同时呢，也会检视飞行员的训练背景。他坦言，由于这一类属于娱乐性的跳伞而非商业性的航空营运，可能呢，相关的就是飞行人员通常是缺乏足够的资源来监管这类小型的业务。